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哇，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个新约的探索之旅呢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部分了，那我们只剩下来有十课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探讨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之前还没有讲到的书卷。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一起来探讨一下新约圣经里面的教牧书信。过去两课我们已经谈过了提摩太前后书，今天呢，我们会来谈一谈提多书。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提多书的背景吧。跟其他的教牧书信，比如说提摩太前书来比较的话呢，我们来读一读提多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呢提到比较多的人的名字。虽然保罗没有很清楚的说明提多书这封书信是在哪里写的，但是呢，保罗在书信里面表示他计划要到尼哥波利那里过冬。提多书的三章十二节啊，保罗有这样的透露哈。保罗为了让提多可以从格里底或者呢我们现在翻译作克里特岛赶去跟他会合呢，他就打发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来接替提多在格里底的工作。保罗当初呢把提多留在格里底，到底呢是为什么呢？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让提多把那些没有办完的事情都办整齐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让提多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这封信呢，提多书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保罗对于这些事情的有关的吩咐。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提多书的一些的背景。那可以说我们对于保罗在格里底的事工所知道的不多，使徒行传呢只是稍微的提到呢保罗带着被囚的身份坐船前往罗马的途中，他曾经经过格里底。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也没有看到说保罗曾经到过尼哥波利这个地方。不过呢，在信里面提到的推基古呢，倒是我们所认识的，在过去的几课当中呢，我们都提过推基古的名字，他也是其中一些书信的代信人啊。那如果我们把提多书跟使徒行传的记载来做一个参照的话呢，你会发现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出入呢？为什么使徒行传跟提多书的记载会如此的不同呢？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一方面呢，都有一些疑问。很多的新约学者呢，就尝试去整理啊，这两卷书当中的资料的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的新约学者呢，就做出一些的推测。其中一种的推测呢，就是说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分别记载保罗行程的时候呢，都是选择性的做出一些报道的啊。因为呢，不管是使徒行传也好，保罗书信也好，本身呢都不是保罗生平的事迹的一些详尽的记录。所以呢，其中有一部分的资料不协调呢，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的推测呢，就是说《使徒行传》的结尾是保罗在罗马被囚嘛，而教会传统呢，也相信保罗是在罗马殉道的。但是呢，在两件事情之间，也就是说保罗在罗马被囚跟他到殉道的这一点上面，中间 保罗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的。保罗曾经被释放，保罗在释放之后再一次的参与宣教的工作，然后他再一次的在罗马被囚，所以当中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再加上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所写的，而其余的两封书信提到的保罗行程呢，都发生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范围之外。那所以呢，教牧书信里面有关于保罗行程的记载呢，自然不能够跟使徒行传的资料互相的印证了，因为呢教牧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呢，已经超出了使徒行传的内容之外了哈。这是学者尝试所做的一些的整理，但是呢不要因为两卷书有很多的出入，我们就觉得不如不要去参考使徒行传了。其实我们要了解保罗书信的背景呢，使徒行传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哈。好了，跟你稍微提过提多书的背景以后呢，那我们现在呢来认识一下提多书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哈。那可以说呢，提多书的风格是介乎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之间的。因为呢，在提多书里面呢，你会看到在内容里面有一些节奏很明快的部分，非常符合保罗的风格。但是呢，在提多书里面，你同时又能够看到一些长篇大论的段落，这是在保罗书信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提多书的这个风格呢，是介乎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之间的。另外呢，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写提多书的那种语气呢，你会发现呢，跟提摩太后书来比较的话呢，提多书显然没有提摩太后是那种属灵父亲的那种的语气，或者是那种非常亲切非常关怀的那种的语气。保罗呢只是比较正式的来吩咐提多哈，在提多书的二章七节到八节，提多书的二章七节到八节，保罗提醒或者说他吩咐提多，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从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时提多所面对的处境，有反对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提多正面对着很多的反对者。那刚才我们提过了，保罗把提多留在格利地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让提多把那些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第二呢，是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那在提多书这封信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呢常常发现那是一个新建立的群体。如果说提摩太前书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已经有了监督、长老、执事等等，并且呢也设立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提多书里面呢发现另外一些的保罗的吩咐。保罗非常详细的来叮嘱提多，长老或者监督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人，只可以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等等这样的人才可以设立。为什么保罗在提多书里面这么详细的提到做长老或者是监督应有的条件或者是资格呢？很明显呢，当时教会当中呢有一些家庭仍然不是全家归主的全家还没有归主，所以呢特别保罗强调说做长老或者是做监督的应该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信主大概呢当时这个教会呢是处在刚刚建立的一个阶段，还不到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从提多书里面的内容可以大概了解当时的处境。 那总提多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的民众对教会呢，不是那么友善的。好，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一章十二节，提多书一章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保罗对于格里底人的印象呢比较负面。保罗说呢，在格里底人当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哇，可以看见呢，格里底人跟基督徒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般的格里底人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教会这个新形成的群体在社会上难免会受到很多很多的冲击。刚才我们提过了，提多当时正面对一些反对的人哈，保罗不是吩咐提多要堵住那些反对的人的口吗？那到底当时提多面对的敌对的势力是怎么样的呢？他所面对的反对的人又是谁呢？那从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比如说呢，在提多书一章十节，保罗说呢，因为有很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然后在一章十四节，保罗又说，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然后一章十六节，保罗又说，这些反对的人啊，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诶，刚才提到奉割礼的人啊，犹太人的言语，还有他们说自己是认识神的，从种种的线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对的人呢都是犹太人，并且他们在当时呢好像是得势的，对教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呢，保罗才要很郑重的吩咐提多，这些的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应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他们造成的破坏是挺严重的哈。在一章十三节，保罗更提醒提多啊，要严严的责备这些反对的人，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而提多自己呢，也要非常的小心啊。保罗提醒提多，你自己也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而对于那一些分门结党的人，又应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呢？那保罗就说，这些人呢，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们了。哇，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到教会是在如此严峻的环境当中，那做监督的自然肩负着更重要的职分。在提多书一章九节，保罗就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相对于提摩太前书呢，监督主要是负责教导，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在提多的教会当中，监督肩负着更重要的职分，要教导纯正的真理，并且呢，要借着这些纯正的教导，这些的道理来驳倒，来反驳这些争辩的人。这是我们从提多书里面的内容可以看到的当时提多的教会的情况。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思想一下提多书的重点。那在提多书里面呢，保罗非常的强调基督徒在家庭里面和在社会上的责任。很多弟兄姊妹呢，读提多书的时候呢，心里面呢都有一点点的疑问，就是说， 保罗在提多书里面的教导到底是不是合乎常理呢？我相信如果你曾经很详细的读过提多书，可能你也会心存这样的疑问。那我们看一下在提多书的二章一节到十节，提多书二章一节到十节，保罗吩咐提多对待不同辈分的人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比如说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曾经提过老年人、老年的妇人、少年的妇人，还有少年人，还有呢，作为仆人应当有的态度。而在三章的一节到二节呢，保罗就教导对掌权者的态度。总的来说呢，就是以行善来表达基督徒的身份。为什么刚才月心说，当我们仔细来读保罗的教导的时候呢，心中可能会引起一点点的疑问呢？那我们留意一下经文哈。保罗劝老年妇人不要做酒的奴隶，二章三节。为什么保罗要劝老年的妇人不要做酒的奴隶呢？难道保罗真的需要劝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吗？我们又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仆人是不是常常顶撞主人，私自拿东西呢？当时是不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顺服权柄来毁谤人呢？那这些的问题来自保罗所教导的这些的内容，好像都是人之常情，都是一些常理啊，是一些基本的待人处事之道。为什么保罗好像有一点设有戒似的特别要讲这些的常理呢？其实呢，有当时的背景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主义者呢，把家庭的伦常关系都破坏了。一章十一节，保罗就提到这些的犹太主义者呢，把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败坏人的社会当中或者是家庭当中的纲常的伦理。那所以呢，保罗的教导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的道理，一些的常理，但是呢，保罗的教导用意是要重新的巩固家庭的关系，这也是基督徒对于敌对他们的人啊，跟他们比较起来的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呢，在提多书里面呢，福音原来也具备教化的作用，能够教导人怎样尽自己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责任，这是在提多书里面的一个特色。那这样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提多书里面有两段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我们比较少见的教义的经文了。第一段经文呢是三章的三节到七节，提多书三章的三节到七节。第二段经文呢是提多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先来谈一谈第三章的三节到七节。保罗在这里呢引用了一段可信的话，所谓的可信的话，那这段话呢说明了洗礼是对福音的一个回应。保罗就提到了在一个基督徒啊，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对周围的人是心怀恶毒，心怀敌意的。在提多书的三章三节，保罗就说，我们从前呢，也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但是呢，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在提多书的三章四节到七节，三章四节到七节，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生命所带来的很大的改变。保罗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那神的恩赐是何等的宝贵，恩慈、慈爱、怜悯塑造我们的生命，也更新我们的生命。保罗接着有一个最后的嘱咐，在三章八节，保罗强调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哇，基督徒生命在信主以后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如果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基督徒的表现应当配合神所赐的新的身份。这个重点呢，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呢，我们也会常常的看到的，就是我们应当活出一个与我们得到的新的身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生命。这是三章三节到七节里面提到的重点。另外一段经文呢，是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也就邀请你跟我一块读出这段经文。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这段经文当中，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呢，有几个字词我们要小心的留意的。首先呢是因为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因为是连接着上面那段经文的吩咐。基于神的恩典，我们就应当有相配的行事为人的表现。另外一个词我们要注意的呢是教训，这个词教训。对于保罗来说呢，神的恩典原来也有教导的作用，能够教训人向着成为社会上的人这个目标而迈进。在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从旧到新的一个生命，就好像罗马书六章十八节所说的，成为义的奴仆。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必然是热心行善的。那在提多书里面呢，有一层更加实践性的意义。那因为这个很年轻的教会仍然处在很初步的成型的一个阶段，神的恩典就成为初信者的一个引导，教训他们怎样尽自己在家庭里和社会上的一个责任。基督化的家庭在社会上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也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模式。刚才我们提过了，格利底人他们像恶兽一样又馋又懒。如果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他能够活出爱啊，活出一个美好的典范，一个榜样，不仅仅这个基督化的家庭能够跟格利底人的家庭分别出来，哎，这一些按照保罗教导而建立的教会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也能够巩固整个社会。如果在社会上越多这样的基督化的家庭，整个社会呢也会更加的和谐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在提多书里头对社会大众的描写。那为什么提多书会特别的描绘社会上的人是怎么样的呢？特别跟基督徒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那保罗是希望把基督徒和世人的生命做一个很强烈鲜明的对比。社会的文化没有办法为老百姓 打造一个美满的家庭，打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的。但是福音本身能够为世界建立根基，提供成长的机会。在提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借着重生的喜，借着圣灵的更新，基督徒的心得以改变，而行事为人也有改变。因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必须跟自己的新的身份相称。社会上的基督徒其实能够发挥很正面的作用的。基督徒丢弃了一切的无知，丢弃了一切的悖逆，受迷惑，还有刚才经文所提到的啊，以前他们是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相恨的心。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他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生的行为和样式。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化的家庭，能够成为社会上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要忽略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保罗在提多书里头的教导其实是充满着末世的色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注意一下提多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次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两次提到等候。我们基督徒身处在末世的张力当中，我们在今世生活，但是却在等候着，盼望着末后主荣耀的降临。耶稣基督已经救赎我们了。二章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为的是什么呢？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并且我们所仰望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为我们舍了自己的耶稣基督，他将要荣耀的显现，这是我们末世的一个盼望。弟兄姊妹，当你读提多书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很用心很仔细的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非常强调敬虔。保罗不断的提醒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又提醒我们要敬虔的度日。还记不记得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其中的一个很宝贵的一方面是敬虔呢？弟兄姊妹，你又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关乎末世的提醒呢？是的，我们正需要以敬虔的生命去等候主的再来，盼望提多书的信息成为你和我的一个提醒。教牧书信呢，谈到这里呢，已经是谈完了。提多书是最后一卷书，那么下一课开始呢，我们会进入普通书信的范围。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